好，我们常常进入了雅各书第二章第二讲，我们很快的回顾一下我们上一次哈，从第二章第一节开始，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如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的衣服进到你们会堂，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看重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说坐在我的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那么我们上一次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讲这样子的概念，我相信呢，雅各书说他所提到的这一些呢，我们可能非常非常的惊讶啊，因为我们难免呢，在我们的待人处事方面，我们很可能都有这一些的偏好啊。我们不禁呢，这一段经文让我们呢要反省啊，我们是不是在某一些的地方看清穷人，或者是对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啊，你比较会跟有钱的人，跟没什么钱的人，你会不会有这一些的我应该这样讲哈，无形当中你会不会觉得我应该对这些富有的人稍微尊重一点啊？或者是说，可能以后呢，我经济上有问题的时候，我可以向富足的人来掉点头寸之类的，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想。但是呢，我们在这边特别在第四节用恶意断定人，就是邪恶的想法。所以当我们在细细的读雅各书第二章这一段的时候呢，那你又必须要反省一下，我们是不是在面对事情的时候，或者面对不同的人的时候，你会有这样子的恶意对待？所以雅各他是说，如果我们对一个同时进来两个人在你的教会你接待的时候呢，有一个很有钱，有一个很糟糕，那你如果你的对待的方式呢不一样，很明显的差别，有偏好哪一个的时候，那么你就是恶意对待人。那么其实这个原则呢一直应用在我们今天，因为我们刚才经过了这个所谓的中期选举啊，那么有一些的地方呢，他对于来投票的人，他也有一些差别的待遇。那特别是在 Arizona， 我们这边的一个 Arizona 的州，还有一些投票的地方呢，故意延迟，故意呢，这个投票的机器呢，突然之间呢故障，所以很多人都排队，没办法投票，一律不让你投票，让大家搞得很混乱。那也就是说，他们对于现场投票的人，他有一个恶意偏待。那当然这些呢，我们可以讲说，他是有一些的偏袒。因为什么？因为他可以坐票。我这样讲是因为现在整个 Arizona 的选情呢非常混乱，到现在呢州长的这个他们两个差距很少，但是呢很显然呢是被作弊的。所以在这一种偏心的时候呢，你就是恶意偏待人。我们讲的选举是要讲公正，是什么就是什么，谁当选谁多少票，那个如果你是坐票的话，那就是很明显的恶意的想法，邪恶的想法。所以我们现在发现到在美国有一个党派叫做民主党， 他们的为了得到这个权力的时候，他是不择手段。所以在从一个基督教雅各的这种讲法的话，那就是恶意偏待。你可以看到在拜登政府上面，他对于守法的公民，他在那个1月6号的那个所谓的暴动呢，他所引用的刑罚是非常极端的，但是他可以容忍黑命贵啊、安提法这些人呢街头上的暴力不闻不问。对，你可以看见有显然有很两个很不同的对待。那雅各在这里讲，他就是恶意断定人，偏心待人。所以你说我们一个属神的人，明眼人一看你就知道啊，这就是雅各书所说的偏心恶意断定人。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宝贵的，我们不能够因为自己的利益或者自己的喜好恶意去偏袒。那雅各认为这个就是邪恶的论断。在神的律法上面，不管是新约还是旧约，那就是恶意断论断了，这个是犯法的。所以我们求主赦免那些恶意的人，给他们机会悔改。我们容忍他们，不是说我们同意他们这样做，而是我们给他们悔改的机会。就像我们教会，我们不同意同性恋，不同意变性，我们希望那些人悔改。在这个希望他们悔改的这一个过程里面，不代表我们同意啊，事实上我们非常反对，但是求神给他们悔改的机会。好，我们继续下去哈。第五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那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然而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持续的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那这些有钱的人，如果你去看那些所谓世界上所谓的 globalist 哈，就是全球主义者、精英分子，他们都是有钱人。他们的有钱人呢，有一些所谓的重置大计划，包括减少世界上的人口，因为地球的资源有限，所以他们要减少世界人口，所以他们发展了很多疫苗，也是其中之一。来，他们控制的媒体，现在疫苗呢死了很多的人，报章杂志媒体都不报道，不敢报道，也不许报道。所以还是有很多人呢被要求去打疫苗，而打疫苗死亡率现在越来越高。所以呢，我在教会里面，我一直奉劝大家，如果你不管什么原因打了疫苗，我们有一些解毒方，你赶快照着解毒方去解毒 ，OK？ 因为这个是蛮严重的事情。那我最近也在研究一些其他的解毒方，非常简单的，用二氧化氯的东西哈，但是这个东西我自己要试试看，非常简单，而且希望呢，这可以解毒那个新冠病毒。也是解读这个打疫苗以后，那这一些我相信我们将来教会是要有医治的恩膏，因为最近猝死的人越来越多，癌症发生也突然增加，心脏病、脑梗，这个其他的这些重症越来越多。那教会呢现在看到这个危机， 我们必须要知道这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刻，因为有这么多的人感染，重病会越来越多。按照有一些科学家的讲法，这些人打了疫苗的，在几年之内他会发展许多的疾病，包括癌症。所以呢，我们必须要祷告，而且呢，有一些去毒解毒的方式呢，我劝大家要去研究研究啊。那这个地方呢，也就是说，这些有钱的人呢，亵渎我们所敬奉的，因为他们不信主的，他们嘲笑，他们根本就是瞧不起我们信耶稣的。但求神给他们悔改的机会啊！那他们也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1月6号去抗议的，他们全部把他关起来，到现在还在监狱里面，已经快两年了。那这些的人真的是啊，呼天天不应啊，被关在那边，有人自杀了，非常的不公平。有钱的人欺压人到这个地步，所以雅各呢，在那段时间呢，你要知道他的背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被欺压，所以雅各呢，他特别讲说，那你被欺压，你干嘛还去讨好这些富足的人？当然我们讲说，他是从一个爱人如己这方面来看，那但是我们从这条至尊的律法上来看的时候，那我们发觉到其实可以应用在很多的地方，特别是那一些富足的人，那一些全球精英分子，那这一些他们有他们的看法想法，那无独有偶，那些的人呢，突然也发觉到很多都是跟恋童癖的人有关系，包括那些非常有钱的，那他们呢是一直在破坏美国的律法，美国的法律，想要把恋童癖变成是可以的律法上面，所以他现在一直推同性恋啊，变性啊，这些东西，那这些就是打坏了所有的上帝的律法，一男一女。所以你可以看见呢，我们正在这方面的征战当中。那这样的征战当中，也是我们传福音的最佳机会。我们可以谈很多这方面的，我们可以指责很多的事情，但是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的目标是拯救这一些还不知情的人，而且可能身上有疾病的，这一些正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OK， 所以呢，有钱的人，耶稣说进天国是很难的，我想耶稣是指这一些的人，他们的想法，他们不愿意接受主，但是求主给他们机会，因为他们将来的下场是非常的惨，是在永远的地狱火湖里面，一点机会都没。为了他们永世的灭亡，我们容忍他们，求神给他们机会悔改。第八节开始，经上记得说要爱人如己，这个爱是 agape， 爱加倍。你们若持续的确实完成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那这也是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千万要记得，我们有一条至尊的律法。所以我们也探讨了基督徒要守律法嘛，如果说还要用守这个字的话，那答案是的，有的。有些信徒他以为说啊，旧约过去了，那我们不必守律法。那不是，事实上信耶稣的意思就是耶稣已经守全了律法，对，我们不必去过旧约的生活， 我们现在是过新约的生活，这新约的生活是使人自由的，你不必再背负旧约律法的重担，因为耶稣替你成全了。但是替你成全的不表示说你就一根指头都不用动，你就什么担子就不用担，不是这个意思。雅各在这边讲得很清楚，爱人如己，因为保罗也说律法就在爱人如己这一条上守全了。所以你也要学习，我也要学习跟从耶稣基督，跟随耶稣爱人如己就对了。所以在这个地方也不要被糊弄了，忽悠了哈。至尊的律法是皇家给予王权哈 ，The Royal Law 是我们要确实完成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信徒，要有爱人如己的实际。我相信我们。如果你以前知道，现在更知道；如果你以前不知道，那现在要学习。我们从雅各书里面学习到，一个基督徒就有一条爱人如己，这就是你要在日常生活当中要特别注意到这样子的事情。包括我们前面讲到，你不要偏袒富足的人，偏袒或是。偏袒贫穷的人，但是你们若按外貌当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就是因为没有爱人如己，因为全守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还是犯了重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不可杀人，就是不奸淫不杀人，就是成了犯律法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所有的律法里面，就是你犯了一条等于犯了全部的意思。雅各在那边讲说，你没有爱人如己，就是全部都犯。那但是如果你爱人如己啊，什么都有了，什么都守全了。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见一个很严肃的事情。但是呢，十二节、十三节这非常重要。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 ，OK？ 我想雅各一直用律法这个字眼，当然有他时代的背景啊，因为。第一代的犹太信徒都非常知道什么叫做律法，所以雅各就跟他们讲说，这个律法从我们犹太人的观点来守的时候呢，这是使人自由的律法，这个不是旧约的摩西的律法，而是什么爱人如己。所以我们爱人如己就要按照这个爱人如己的原则持续的说话，持续的行事。所以这也变成我们今天新约信徒，你跟我是不是一直持守在这样子的原则之下？你的说话是不是爱人如己？你的行事是不是爱人如己？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我们今天就找这么一条的话，那就是十二节了。就是爱人如己的原则之下，持续的说话，持续的行事。十三节就讲到审判，因为呢，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就是说你在这个世界上呢，你不怜悯人，你这审判呢就是没有怜悯的，因为你用什么良计量给人，也必将用什么良计量给你。所以那些富足的人欺压我们这些信徒，他们将来一定会受到无怜悯的审判。那我再说，审判有一个两面性啊。我们信耶稣的人应该是很高兴有审判，因为审判是几家欢乐几家愁。我们义人是非常盼望神的审判的，因为对恶人的审判就是对义人的什么义人的伸冤，所以我们盼望审判赶快来，神的荣耀神的公义彰显。 但是雅各在这边讲啊，如果说你对人没有爱人如己的怜悯的话，你会受到没有怜悯的审判。但是如果你学了按照这爱人如己的原则说话行事，你一定会怜悯其他的人的。你这个怜悯人就像审判夸胜，因为神审判你我的时候，他也是按照怜悯的原则，这个怜悯就像审判夸胜。那我们盼望吗？你盼望神耶稣基督快来吗？那这个态度上你也知道你是会常常去怜悯人说话行事的。 OK， 所以这就是我们上一次讲，我们今天正式的开始讲到，我们今天要把二章讲完，从第十四节开始。第十四节又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的弟兄们，若有人持续的说自己有信心，却持续的没有行为，这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够救他吗？老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一而再再而三不厌其烦在我们的所有的查经课程，在我的讲道当中，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在讲，我们今天有很多人的神学观念，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而且雅各非常不同意。你有信心，你在嘴巴上承认，你嘴巴上说你相信，但是你却没有相信的行为，这个信心能够救他吗？所以就是说，如果你今天问每一个人，你相信你现在的教会当中每一个人都得救吗？那答案是不知道。但是在有一些的人他会回答，哎，我们全部得救，因为有那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概念。但是雅各说不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要讲，就是说我们有信心必须要有相称的行为。因为雅各在这里讲说，有信心没有行为的，这样子的信心能救他吗？答案是不行的。但是你跟我们今天，我们也不太敢讲论断人的话，论断的意思就是说你一定没得救，或是他一定得救等等之类的，没有。我们劝勉大家，圣经的原则在这里，你有没有得救你也不知道，我大概知道但我也不会说，但我们都需要一个原则，怜悯是需要在神的审判的时候，神按着我们如何怜悯别人，他就如何怜悯我们。所以我劝勉大家，也要多多的去怜悯那些贫穷的人，这是唯一博取神在审判的时候怜悯我们的。所以雅各在这边标明了一条很清楚的道路，那这清楚的道路的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走上去的问题。那这是一个蛮严肃的事情。对，我一直在跟大家讲，光靠信心，光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你能不能够进天国那是另外一回事，也有机会，但是你有相称的行为吗？然后这个行为不是一次的，是持续的，是一个常态性， 十五节，若是弟兄姐妹赤身裸体，缺了日用的形式，这个日用也可以翻译成当天啊。意思就是说，哎，你知道某一个肢体缺乏当天的食物，请注意哈，对象是主内的，这是你所熟悉的，不是你不认识的。现今的世代邪恶啊，你可能会说，哎呀，这个会不会是骗子啊？但是哎，他在这边讲的是你所熟悉的。在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因为你们穿得暖吃得饱，非常有信心的话、okay、有信心却没有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没有行为、okay、所以祝福人不是只有口头上的，我们也要实质上的，否则就是空白的信心，是什么？是一个嘴巴上的空头支票，谁需要你的空头支票啊？平平安安去吧，愿你吃得饱穿得暖。雅各就在这边斥责，哎，你们有这样子的，你真的要思想哈，你有信心没有行为？十七节就这样标出来了，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死的就是没有生命的意思，没有生命的信心。那后面还有一段呢，和合本没有翻，只根据他自己，所以信心就变成你真的没有在相信耶稣，你只相信自己的相信，你没有行为。所以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意思，就是你没有活出那个信心，所以那个所谓的你的那个信心啊是死的。所以啊，不管怎么样，你有信心没有行为，或是有行为没有信心，好，另外一方面来讲都不可以，必须两个都有，好像汽车跟汽油一样，你两个都有呢，汽车才能够驱动，缺一不可。所以我们两个都要有。那如果说有行为没有信心，就是说我有好的行为但我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我有行为我真的做出来了但我没有信耶稣，这样也不行。世界上有很多的好人，但他们有得救吗？没有，他们没有承认耶稣基督，没有追随耶稣基督。第十八节是号称新约圣经当中最难解的一节经文，就是雅各书二章十八节，号称最难的。为什么？因为这节圣经啊，我们现在中文看的呢是大部分的人的解释啊。他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啊指给你看。”那我也觉得这样是比较好的，但是呢，在原文里面呢，可以把它翻译成这两个人，一个有信心，一个有行为，另外一个是有行为哎没有信心，这两个都不对，两个都是高傲的。但这个你也可以讲说，如果你有这种解法的话，那前面那一节哎连着看的话，那意思就是说他在讲光有行为没有信心的是不行的。但是我们大部分就是说我们不要去管这个难解的希腊文啊，哎，你就是跟着十七十八节来看，说你有信心一定要有行为，没有信心的不行。那也就是说啊， 有信心为本的行为，不是单单是行为称义的，这样就好了，不要再想了，因为这个圣希腊文真的太难懂了，很混乱，很难翻译。OK， 那十九节他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确实战惊。但是亚兰文他说你是战惊吗？你是就是说鬼魔在泥土中打滚，就是说他们要回答这个鬼魔也信，信成怎么样，在泥中打滚，他们呢再怎么样呢都是不干净的。那这句话也在雅各书后面，这个狗吃了吐出来，猪洗干净了在泥中打滚。所以你也可以看见呢，就是说他的本性他不改的，这些动物的本性都不会改，但是只有人可以改，因为人有救恩，人可以重新再来，但是他们不行，包括邪灵也不行，鬼魔没有救恩啊。所以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OK， 所以鬼魔会战惊，哇，战惊等候审判，他们不会改变，他们呢在这世界上就引诱人去拜假神，他们没有与信心相称的行为，他们也不会。但我曾经碰到有一个人，他很大胆的说其实他们也可以信耶稣啊。他说雅各书说，不是雅各书啊，以弗所书他第一章讲得很清楚啊，叫天上地下在基督里合一啊。但是那个想法啊，是绝大多数的神学家不是这样想的，因为他们是泥中打滚的邪灵，他不会改变。虚浮的人的二十节，无内容无功效，就是 empty。那亚兰文翻译成软弱的亚当子孙，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而且看到十七节讲了一次，二十节讲了一次，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然后呢，我们在最后又再讲一次，所以雅各总共讲了三次，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以不同的方式来反问，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这一个概念，有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雅各一直强调这个事情，所以也难怪我们马丁路德他非常不喜欢雅各书，因为他跟他的这个异性称义的罗马书啊、加拉太书，他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的看见，他很不喜欢雅各书。这个是他自己讲的哈。那如果说异性称义是金银宝石，那么雅各书他认为就是这个草啊，成不了什么大器的。所以但是呢，我觉得雅各书他讲的东西呢是要成全这个信心，他让我们基督徒信仰当中呢不能够缺少那实际的行动。那这也是我非常喜欢雅各书的原因，因为呢如果说你太重视硬性称义的话，太重视加尔文那个都是上帝做的，我们什么都不必做，那你就很可能会落入到雅各书在这边所讲，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所以我盼望大家要有一个平衡，因为我们受到加尔文影响了，现在的神学院大部分的神学院都还是受加尔文这些理论的影响非常深的，神学看法非常深。在我去看的 我去读的神学院啊，两间神学院都有教授啊，笃定斩钉截铁，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他一直是这样看法，都非常的坚持。我说我不同意，感谢主啊，让我毕业了。但我最重要的就是在这边，没有行为信心是死的。我不管你多外面表现多虔诚，不管你的加尔文的主义是什么，那些都不能够证明你的信仰是真实的是假的，只有有行动的才是你最佳的证明。所以我们在追求成圣的过程当中呢，你一定会碰到这个问题的，有信心没有行为，这样子的人在教会当中比比皆是的。原谅我这么说，但是你也不能去论断他们，你只能说我们要注意，有行为的信心才是活的。 OK， 我们仔细来说哈，那些说他们有信心却在基督徒生活中没有行为的人，单自称自己有信心能得救吗？这就是现在教会界我认为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很多人自以为得救，其实没有，因为他们没有什么行为，那这就是最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也看到好多信主了来几次教会以后呢，就不来了，而对教会的活动主日崇拜没兴趣，他们认为他们得救了。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的基督徒来教会啊，就礼拜天来一下，他也不读经，他也不祷告，他就是来一下。我不晓得他的心态是什么，他把这个教会当作俱乐部吗还是怎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很担心他的生命。然后你还会碰到一些人呢，他认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他会跟你用他的神学知识跟你辩论啊，或者跟你对立起来。然后你还碰到灵恩不灵恩的问题啊等等。你会看见到我们的生命不是浪费在这些争辩，我们的生命是应该在我们能够为怜悯贫穷的做多少，可不可以帮助他们怜悯他们，因为爱人如己。如果我们有精力去辩论这些东西，不如花时间在这个至尊的律法上成全吧，这才是比较有意思。那基督教追求要求对其追求者为所有的人做善事，不管是主内的还是主外的，但是呢在这个方面呢，彼得后书他提出来一个阶梯式，你记不记得有生命的八种果子，或者是认识主耶稣的果子有八个，最后一个才是爱众人 agape， 那一个是最难的。我们先做好爱我们主内的，你连爱主内的都不行不够，谈何容易去爱 agape 全部的人，很不容易的。所以彼得他有讲到那种阶梯式的，这的确也是我们一条可以行的道路。但是人不是因为行为称义，记得这也是很清楚的哈。我们如果没有信耶稣，我们却有光这些好事不行，但是称义的人必须这样做，证明他们对基督的委身。你跟我是不是真正对耶稣基督委身？ 又看你有没有相称的行为。圣经中对需要关注者呢，是有些经文，特别是针对信徒。马太福音耶稣讲的，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要把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耶稣说了，你因为我的名或者是门徒的名，就是因为哦，他是耶稣的门徒哦，给他一杯水，这个人一定要得赏赐，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应许。马太十八章第五节，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使这信我的小子一个跌倒，不如把大磨石掰在这个井上的 沉在深海里面。那这个大磨石拴在这个人井上的投在深海里面，那个深海呢，就是加利利海。加利利海，但是呢，犹太人认为加利利海里面有什么？有阴间呢、啊。所以呢，他们西边加利利海的西边的犹太人不会到东边去，因为东边都是外邦人养猪的在那边。你不会到外邦人那里去，因为中间有一个地狱，有一个阴间在那里。你把他投在深海里的意思就是说，你把一个小子使他犯罪了，你就是下阴间的意思。那耶稣就讲，你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小孩子，就是接待我。所以对一个主内肢体接待他，对他好，就是对耶稣好。所以你看到没，耶稣在希望我们肢体之间彼此接待。箴言藐视邻舍的，这人有罪；怜悯贫穷的，这人有福。这是阿嘎佩，怜悯贫穷就是接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这句话也是在全本圣经当中能够使创造宇宙万物主宰欠你的，就只有怜悯贫穷。所以在这个箴言十九章十七节这里，我是想了很久，神真的太有智慧了。意思就是说，你我在今生今世如果有获财得获财的能力，其实就是在帮助神怜悯救济这些贫穷的，神很喜悦的。 OK， 第二点，雅各指出，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那这一点呢，让我们思想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不是有信心的根据。那么保罗他也赞成了，信心是需要行动。A， 好，我们有信心是因为行在主的旨意里面，所以你会喜乐嘛。我们若在百般试炼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就是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我们要忍耐啊，因为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啊。我在这个忍耐的过程，你要饶恕啊，你要使人和睦啊，等等啊，这些都是因为相信这是上帝的旨意，所以你会遵守，你会遵循。那第二点呢，我们暂时的软弱啦、忧愁啦、跌倒啦、灰心丧志啦、没有盼望啦、不喜乐啦、不饶恕啦、不怜悯啦、不忍耐啊，那这一些按照雅各的说法呢，其实是没有信心的行为。所以我必须要讲，你可能听了很刺耳了，哇，怎么会这样子？但是这就是雅各书他在讲的， 所以盼望如果我们有这个样子，赶快回转，赶快起来，不然我们就变成没有信心了。因为我们的行为证明我们没有信心，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他讲了这句话，我们每一件事情是不是有信心的根据？但是我们有一些的行为呢，也证明我们没有信心。我的意思在这里，所以你跟我如果落入了跌倒啦、软弱啦，要赶快起来啊！我们做牧师的，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原则啦，就是帮助弟兄姐妹啊，软弱了扶起他。牧羊人呢，就是偏行几路的把他勾回来哈，瞎眼的带着他走啊，瘸腿的甚至要抱着他。那因为他可能没有信心，来帮着他建立信心，所以这就是牧者也常常要做的事情。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三节，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所记，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啊，这叫做信心。你相信，你因此说话，所以你说的话代表你是不是有信心。如果你爱人，你会说祝福人的话、造就人的话，那你真的是有信心，因为你爱人如己。如果你常常粗话、脏话、咒骂，证明你的行为没有信心。了解我在讲什么？我因信如此说话，因为我是信耶稣的，所以我是这样子说话。那如果我乱七八糟讲话，就证明我没有信心，我的信仰不对啊。了解了。所以你要看一个人他属灵的生命，你要看他说话形式。这个说话形式就彰显了他的属灵生命状况，这个是错不了的。耶稣说你们要分辨假先知，防备假先知，你要看他的什么？你要看他的果子啊，他的说话就是其中的一个果子，这是错不了。但是你说话有信心吗？你说出来的话证明你的信心是什么？ OK，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十一节，因此我们常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一切你们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那这个翻译呢，不是太明显哈，其实就是信心的工作的意思哈 ，the work of faith。所以保罗他也是讲啊。信心需要行动，我们千万不要说保罗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对不起，保罗他也在对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贴前也讲，贴后也讲，我只是选了贴后这一段。你要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就是你信心的工作是什么？你是要，你要有证明你信心的工作。爱人就是看顾在困境中的孤儿寡妇，就是从一章二十六、二十七节里面，因为有信心，所以有忍耐的行为。 而且还有喜乐，喜乐所以连着我们第一章嘛，有喜乐忍耐的行为相称于你的信心，就在这里。所以啊，保罗他没有反对信心与行为，所以千万不要误会，保罗因信称义，他也因行为称义。事实上雅各在后面只讲得更清楚，我们是信心跟行为要一起来的。好，我看第四点，一个真正信基督的人是为基督工作的。好像我们今天在世界上工作，你是为老板工作，所以你要为老板的利益着想，因为你是为他工作。那同时你也是要为要跟随基督，为基督而活。所以我们跟世界上的人的想法不一样，我们是要为自己活，但是基督徒是为基督而活。所以如果一个只承认基督的人，他是为自己活的，他嘴巴说他信，但事实上他想做什么就干什么，还没有过一种与世界分离圣洁的生活，或是过一种公义纯洁的生活，也没有付出他所有一切来满足这世界的迫切需要，就是他不爱人如己的意思。他自称信奉基督，但只为着当今世代的享乐和事物而活。他对基督的生平，对基督所过的和要求牺牲奉献一无所知。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分别，就在这里。这是我从一个另外一个解经的书关于这一段呢，我觉得他写得很好，所以我把它放在这边。所以你就看见一个真正信仰的，一个有行为的信心生活，跟一个自称是有信心却没有相称行为的人，他的心态是迥然不同的。他没有为耶稣基督活，他是为自己活，但是他信耶稣。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提醒教会的弟兄姐妹，这也是做牧师的一个最大的责任。我们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大家，我是一直在提醒大家，你不要以为你进得了天国，你要小心啊，要战战兢兢的。那我这样讲让人家觉得我很像没有信心啊，不是啦，但我要提醒当中有很多的人千万不要放松了，跑到世界里面去还不知道，或者是跑到世界里面还觉得自己得救了，这就是我们做牧师的最大的挑战。但我们要不厌其烦的要讲他不喜欢听的事情。但如果说基督徒听我这样一直讲他觉得很烦哦，那我也 OK 啦，让他烦没有关系，但总有一天他会听进去的。21节，我们的祖宗亚伯拉和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以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这个行为才得成全。 OK 这就应验经验上所说的，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亚兰文是神的爱人， The lover of God。 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单因着信，这就是一个最重要的总结之一啊。人称义不是因不，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所以换句话说，雅各不是单纯的以行为称义，雅各是说信心加上行为称义，了解了？所以我们不能说雅各是行为称义 ，no， 不对，雅各是信心加行为称义，因为他这里讲得很清楚，不是单因着信。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如果说将来有人说啊，这个保罗是因信称义啊，雅各是行为称义，这样子的分法不太对哈。是这个信心加上行为称义 ，OK， 这个是。我觉得我们要有这个印象，千万不要，要不要搞错了。最后一个例子，25节，妓女拉合接待侍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最后他22章26节成为一个金句，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这是第三次讲到信心跟行为之间的关系，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甚至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就好像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一样。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见了雅各在第二章讲到信心与行为讲得很透彻。好，那么我们在这边看到亚伯拉罕他的信心是一个值得再三研究的。在创世纪15章第6节，在异象当中记得创世纪15章是整本圣经第一次提到异象，也是提到异梦。前面呢是异象，后面是异梦。亚伯拉罕呢准备了这个杀牛宰牛宰羊这个准备好了，神迟迟没有来，结果亚伯拉罕睡着了。睡梦当中呢，神来了，所以他看见了一个那个烧着的那个炉跟烧着的火把，冒烟的炉，烧着的火把，经过那些肉块，那是在异梦当中。在异梦当中，神跟他立了地处之约。那前面的异象呢？亚伯拉罕，你的后裔这么多。所以这个后裔这么多来占据这块土地，所以15章很重要，非常重要。那这个异象异梦当中才是永恒的 vision， 在异象当中看见的才有永恒性。如果你是肉眼看的，就过去就算了。但是在意象当中才有一个永恒性 ，OK， 那亚伯拉罕相信了，因为神说天上星星这么多，OK， 我相信那个信心所以这个以信为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是从这里来的。但是在差不多20年到50年之后，神要他把自己的亲生儿子献上那个是就是雅各在这边讲的以行为称义。所以他有信心吗？有信心。但最后要他殿以上的时候，真的是很大的考验了。亚伯拉罕拿起刀来要杀的时候，就是证明他的信心的时刻。那有很多人在说，那以撒到底当时是多大？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答案是大概30岁。以撒甘心被亚伯拉罕绑在祭坛上面。因为以撒在这个时刻预表耶稣基督，他要被杀。所以亚伯拉罕现以撒大概是130岁的时候。因为亚伯拉罕100岁生以撒嘛。亚伯拉罕第一次看见天上的星星是他的后裔的时候，大概是蛮年轻的时刻。所以呢，起码20几年之后，所以我们看到信心行为来成全。OK， 但是呢，他神称他为他的朋友，亚兰文称之说这是他所爱的人，这个爱就是那种很 buddy buddy 的那种非常好的朋友。那这个好的朋友就要分享神的忧愁跟喜乐，神把他未来他要把他的独生爱子献上，就像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捆绑，就好像以撒很愿意的被他捆绑要献上。耶稣基督也是像以撒那样子的顺服要被杀。所以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他也经历了各式各样的考验，啊，终于顺服了，成全了他的相信，啊，甘愿奉上，所以他真的是神的朋友。所以神有什么样的事情呢，都不会瞒着亚伯拉罕，所以他要去灭索多玛、俄罗马、俄摩拉，他要跟亚伯拉罕讲，所以知道整个的故事了。我们今天要成为神的朋友，耶稣说：“我不再称呼你们是我的门徒，我乃称之你们是我的朋友。”我的朋友的意思就是你们与我共生死，我经历什么，你就跟着经历什么。我们今天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都是他的朋友，但是你愿意为他牺牲一切吗？你愿意顺服他的带领吗？这就是信心与行为。你相信主，主有一天问你要什么什么东西，你愿意奉献吗？你愿意奉献你的时间、你的精力、你美好的青春，为的是耶稣基督？啊，这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以行为称义。但我再说，是信心加上行为称义，这个要把它特别一下。好，第二点，妓女喇合。他知道迦南地是神给以色列人的，我们不晓得他怎么会知道，但是我相信与他的职业有关系，但是他相信，那他的相信是有行动的，所以他和平的接待那两个探子，而且隐藏他们，放走了他们，所以他的相信呢，配上放走他的行动，就证明他是真实的相信。那么这个真实的相信呢，以至于就救了他的全家，因为耶利哥城被全部攻陷的时候，他的全家都得救了。那不仅是这样的，他得救了，他后来嫁给这个犹大的后裔，法勒斯的后裔， 他生了波阿斯，那波阿斯是谁呢？波阿斯就是路德的先生，他生下波阿斯，所以这个拉合是波阿斯的母亲呢。然后波阿斯后来跟路德遇在一起啊，生了儿子厄贝德，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大卫就是主耶稣的先祖。所以我们看见了，这是一个很美丽的故事，信心的故事，有信心，有行为，但同时也是一个外邦女子归顺主耶稣基督。那外邦女子，不管你过去的历史是什么，不管你是做妓女的，做什么的，只要你相信了，你顺从了，你就是神国的人。这是一个很美丽的故事。好，以上两个例子用实际的行动证明了自己的信仰。可见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信心需要加上相称的行为，二者缺一不可。好，这个讲完了以后，在26节呢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他讲到呢，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那这一节圣经也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论述，论述什么呢？身体跟灵魂的关系。只有身体在肉体死亡的时候，这是因为灵魂离开身体造成的。我们现在活着的，我现在肉体活着，有灵魂在这里，所以当灵魂离开的时候呢，我的肉身就死了。所以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雅各书2:26这样讲的。所以呢，也就是说你灵魂在的时候，肉体不会死，你灵魂不在的时候呢，肉体就死了，肉体的身体归于尘土，但是义人的灵魂到天堂去等待复活。所以这里有一些也要去看的，有一题作业是这样，二人的灵魂呢下阴间等待复活，在这个地方灵魂是不朽的，他们不能归于尘土。所以我这里讲到灵魂永远不死，不是上天堂就是下阴间。 OK，所以很多人问，那基督徒死了以后去哪里？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怎么说呢？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上天堂等候复活，有一些是到阴间里面去等候复活。那我们只能说，义人在神眼光当中的义人入天堂等待复活，恶人的灵魂下阴间等待复活。我们只能这样讲，我们不能说所有的基督徒都上天堂。耶稣他也讲啊，说不是所有人这个称呼我主我主的人都可以进天国的，那不是的，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所以我们知道了哈。好，那么谈谈作业。所以再说弟兄姐妹要赶快写作业啊，作业不难，作业很简单啊，写作业帮助你真正的明白，帮助你真正的了解。我们很多的时候读圣经就像读过去了，还有很多细节是你真正的写作业的时候你才真正的了解，你才真正的明白。好， 请简单回答下面的问题哈。15、16节中，如果有人给了这个需要的肢体实际上的帮助，请问他的信心根据在哪里？这就是雅各书写的那句话，我用我的行为指出我的信心来。那么我就是用这一节圣经来这个请你解答哈，那你给予实际上的帮助，那请问他的信心根据是什么？情节是鬼魔野性，却是战惊。那鬼魔战惊什么？很简单嘛，哈。有基督徒怠惰不尽心服侍上帝，如果说他没有信心和行为，应该讲说，如果说他没有信心、没有行为的。根据在哪里？那我给大家提示，就是参考马太福音耶稣讲的一个故事。当然如果你还有其他的，你可以写一写。但是我主要的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怠惰不尽心服侍上帝？答案当然是不可以的，因为那个可怜的仆人被腰斩了，所以你要去看一看，有没有信心。雅各说了三次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所以请简单的说明什么是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稍微解释一下。那最后问一个问题咯，请你自我评估一下，你自己日常生活当中是有信心也有行为吗？请你举一个例子说明。我这个是在帮助大家思考。OK， 好。第二大题就是回答是非题，是就是同意，否就是不同意。哎，请你给你的理由啊。那我一下列了好几个，这个其实我准备了一个礼拜，就从上一次讲完之后我就开始在写了，一直写写写，我也不知道花了多少的小时，大概有30几个小时。因为准备这些思想，这些询问耶稣，我要写什么，我要问什么问题哈，那这些挺花时间的，那也删掉蛮多的，但是这一些其实就是在帮助你很快的抓到重点啊，那也让你有一个比较深入的思想哈。好。我这边讲说，没有行为的信心还可以得救，请你给理由哈。罗马书第十章说，人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因此有信心，虽然没有行为，也一样会得救了。请你认为是还是否，给予你的理由哈。C， 我们教会经常举办背经比赛，大大小小都背得不亦乐乎。我想我们教会必定是信心满满，是一个敬畏神的教会。请问你同意还是不同意？15、16节，这个说话的人很会祝福人啊，应该是有信心的人啊。对啊，愿你们平安哦，这个愿你们吃得饱，穿得暖，平平安安的去吧。很会祝福人啊，不是吗？他是个有信心的。我的教会有一个家庭老是闹穷，一家六口养不起孩子，就不要生那么多嘛。每一次看到他们就觉得又要救济大分，真烦，我要换教会。你会换教会吗？同不同意？都讲的比较实际啊。15、16节的情况下，如果有人说我自己情况也不好，没有办法实质上帮助你今天的饮食，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祝福。请问这样算是有行为吗？好，这题比较需要动脑筋哈。有个牧师对我们教堂发预言说，我们会买教堂，而且他也会为教会奉献。感谢主，我们教会终于买到堂了，但是那位牧师答应要奉献的没有奉献，这样算有信心吗？ 我说算是有信心的吧。好 OK， 那请你想想看你要怎么回答。鬼魔也信，但是所以鬼魔邪灵也是我们信主家庭的一份子啊，你认为呢？鬼魔也信，但他们的信只是知识上的而已，并没有把主耶稣当作神来敬拜，因为他们没有与信心相称的行为。同意还是不同意？ OK， 我常常骂我的孩子、配偶、父母，应该是讲 slash， 就是你骂你的孩子，或者你骂你的配偶，或者你骂你的父母，不管怎么样，有这个一个直系亲属之间的咒骂哈。因为他们常常让我担心，但是我十一奉献啊，参加教会的服事，医病赶鬼我也会，我算是有信心的人，你同不同意？我这个问题很实际哦，哎，你也要思考一下。最后一题哈，我原本是很平和的人，但我的家人常常使我抓狂，也是让我生气的意思。我一点都没有办法忍耐不发脾气，这个不忍耐是不是没有信心的行为？应该这样讲哈。啊，没有行为的信心。其实两个都可以啦，不过我这样弄好吧。OK， All right。好好讲一讲，我只是把一些你可能会碰到的情况用这个是非题来挑战你的思想，但是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让你知道信心跟行为之间的关系。净身作业，感谢主，我们有很多的人写净身作业。如果有人提出疑问，一人死后上天堂，二人死后下阴间等候审判，请问提出经文的支持，其实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些，我只是让你自己整理一下，强迫你去看一下那些经文而已。B 项是比较有挑战性哦，请你提出在旧约圣经当中除了希伯来书十一章提及的以外三个有关有信心也有行为的例子，旧约圣经中三个例子啊，证明信心和行为二者缺一不可。这个就是有一点挑战的哈，但是其实随便想想说好几个，所以啊，我就是一个开放式的问题，提出三个来就好。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今天的课哈。那很高兴呢，我们把雅各书二章二节讲完了。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你来让我们看到这个信心跟行为的关系，我们也引发了很多我们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在这个课程里面，我们有一个深度的反省。主啊，我们求你带领祝福我们这一群可爱的学生们，他们真的很听话，求主真的在学习的时候将智慧启示的人教管每一个渴慕你的人。我们感恩愿主教导我们成为一个有信心又有行为的，让我们的行动证明我们的委身，让我们的爱真的蒙你的悦纳，成为一个爱人如己的义人。谢谢主的带领，祝福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的，你有没有什么问题请发问哦。 哈利路亚。我现在在认识靠主提升信心行出象征行为的历程中，当看到家里人信主不明白这些的时候，就想指证，但关系就出现了，出现了这个矛盾啊，是不是更多为他祷告，少指证，自己先做好？那当然，我们不能够操之过急。想想我们自己在被神矫正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犯，所以呢，一方面可能求主给你更多的耐心，因为你的家人他们的不明白也可能是你的试炼，因为他们不明白，所以不明白就惹得你会不愉快，也要常常想去指证他们。但我想我们从另外一方面来讲，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也是忍耐的，因为在忍耐的过程当中呢，神还一直爱你，一直爱你。那是否我们对我们的家人是不是也要显出这样子坚定不移的爱？所以你最后讲的蛮好，少指证，为他祷告，为他设恩高福音箭，神的爱充满他。我们在关系上面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指证是在让他有爱的这一种把握之下，你指证他，告诉他比较有功效的。如果你一直指证他、责备他，变成一个习惯的时候，可能你一开口他就已经反了，因为他没有领受到爱。这就是通常我们华人家庭的一个问题，我们太多的指责，或许我们换另外一个方式，我们用爱，我们不必太急于指正他们。你讲的很对，先自己做好，他们会被感动的。我们先改变自己，我们的小孩子也会改变。我们最近在100天祷告，我们为教会的年轻人祷告，结果我们到最后呢，我们家长们都现在悔改，因为我们发现到我们对小孩子、对年轻人的要求是用我们的角度来要求，那我们没有给他们爱，没有让他们感觉到安全感，没有感觉到是在被爱之中的指正。所以我们很多的家长都在悔改，我们都在改变，让我们发觉到有一些的小孩子已经开始在改变了，因为他的父母在改变，所以他也在改变。所以是的确在家庭当中每一天这些见面的是很容易感染到的，所以但愿我们先忍耐喜乐，你这两种特质表现出来的时候，他们一定领受到了，你再加上不断的爱他们、鼓励他们，他是会很受用的。感谢主。老师作业第二条 G 跟 K， 行为上没有做到，是不是就是没有信心？这个你要回答了，你不要我回答，你自己想想看吧，好不好？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问那么多是非题，在这个是或非当中让你犹豫不决，有些的问题不是很明显，所以你可以提出你的理由，我们是很开放的，只要你有一个理由提出来，那如果我们不太同意的话，我们会给你理由的，那看看你觉得这样理由对不对，大家求神的恩典跟智慧好不好 ？OK， 好的，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感谢主。OK。如果有信心去行，但是行为不完全，算是有没有信心？那这个我的题目上有一些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要去回答。我可以讲说，只要你觉得神没有在这一点责备你就好。你觉得神有没有在责备你？关于你所说的事情，就是说，我尽量做到，但是求神帮助怜悯。信心小，可能吧，但是我要说，很多都是一个过程啊。你说雅各书第一章，他说，你们落在百般的试验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但喜乐也当成功，对不对？完全毫无欠缺，那这个是一个过程，所以你说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可能也会说，我还在施工当中，请你耐心等候。感谢主。所以在信心的过程啊，行为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是给予鼓励的，正面夸奖，你做得好，但可以更好。那我们都是在过程施工当中啊，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100%都做到 ，no one 一个都没有。所以保罗他说，忘记背后，努力向前。那为什么忘记背后？忘记你过去的成功，忘记你过去的失败，一直努力向前跑。我们都是照这个样子，因为现在都还不是盖棺论定的时刻，但最重要的就是你的信心跟行为应该是越来越相称，然后我们不足的地方就神怜悯你跟我，是根据我们如何怜悯别人啊。感谢主。这个马太27章的是不是一些旧约圣徒复活这个旧约圣徒复活跟我的这些题目没什么关系啊，你不能算旧约。请问老师，林前26的完全人指什么样子的含义？哥林多前书2:6-9 OK， 看一下啊。在完全的人当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这个完全的意思是成熟的意思，不是不是那种那个完，就是所谓的 perfect， 应该讲说长大成熟的人当中。所以 但不是这世界上的智慧。哈利路亚。所以这段话就是在讲那个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但是呢，我们要在成熟的人也要讲智慧，但这个智慧呢，其实照上下文来讲是讲到是有世界上的智慧，但是这世界上的智慧又跟我们一般人所讲的又不太一样，所以这隐藏的智慧呢，他在这边其实保罗他讲就是说，哎，我们用圣灵跟大能的名证呢，叫他们的相信。你这个相信不是因为我行了一个神迹，或者我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以后，哦，你才相信，不是，你还是要有一些圣经根据的，你还是有一些旧约的律法为根据的。但是这样子的智慧呢，我相信是在讲，就是说，我们求神启示我们，给他讲，从神来了智慧给他，他就相信你所讲的话。不是什么高言大志，不是什么人世当中的这一些这个智慧委婉的言语。那我最近看到一个人，他叫 Chris Reed， 他是一个先知，就是他就是为你祷告的时候，比如说如果我在这种成熟完全人当中，我们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使人相信，但是这个相信呢，又不是从世界上来的智慧。这个对我的理解就是，如果我有机会为他祷告的话，我会看见他一些事情，让他不得不说这是神启示我，然后他会很惊讶的，你怎么会知道？我相信保罗也是在讲这样子的话，是神的大能。那这个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是蛮令人信服的。我自己有蛮多见证的，有些时候我们新来我们教会的，有些时候你为他一祷告，他很惊讶说你怎么会知道，我说我就是知道，也没有人告诉我你的背景是什么，但是神给我看异象啊，神让我知道啊。就是这样的，这是我的理解了，感谢主。好的，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感谢耶稣。所以一个有启示性服事的人，是蛮重要的，因为你常常在走在神的这种智慧启示当中，你会让那些没信主的人会很讶异的。哇，你怎么知道？就是知道。当然我们讲未来的事情他不知道嘛，因为未来还没发生，但是讲到他过去的时候，那他会很讶异的，因为他会非常讶异，那就是神的大能，这个智慧是很直接的。所以还没有什么问题。感谢主。没有问题，我们今天要到这里了。哈利路亚，感谢主。那我们就请 开始，我们今天找一个新人，我们请陈慧吧。陈慧，你可以做结束祷告吗？谢谢。感谢主。
好，哈利路亚，主要感谢赞美你，主啊，是的，主，今天你借着老师的口分享了信心与行为，主要让我们真的是在这篇讲道中，我们受益匪浅，主要让我们看到真的是看到自己的信心，还有自己的行为，主要就求主从这篇道的信息栽种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真的是去用我们的，就是我们自己，是吧？我们自己的对你的信心，还有我们对你的理解、对你的认识，让我们去来看到信心与行为的重要性，是吧？让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称义不仅仅是因着我们的信心，也是因着我们的真行为，因为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就像一个钱币，他们的两个方面，是吧？必定有正面有反面，是吧？真的是人称义，就是我们被神称义，就是因着必然产生真行为的真信心。主啊，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要活出真行为，主啊，因着信心带下的结出的信心的果子，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在真行为当中，主啊，我们靠着你的恩典，主啊，即或我们行的不够或者不完全，相信主你都怜悯我们，你都会继续的以你的无比的大爱和无尽的怜悯来带领我们，主啊，如何的来将我们的信心发表，信心所带下的真实的行为发表出来，主啊，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即使我们真的能够行出来，主啊，我们也不要骄傲，主啊，我们要知道的是，主啊，若没有你的帮助，若没有你的慈神爱主，我们又何以能够做到呢？主啊，求主真的是在我们不光是听到还要行道，主啊，如果我们不行道，我们就是自己欺哄了自己，主啊，也求主，主啊，在我们在我们的写作业的过程当中，也来常常的来思想，主啊，这真理，这篇信息，主啊，还有这整个的，就是雅各书里面所讲到的，就是信心与行为，还有那个忍耐和喜乐，忍耐中的喜乐，求主你带领我们，主啊，带领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现在无论是困境还是顺境当中，我们都有蛮有从你而来的大喜乐，尤其是在现在我们处于封城或在封闭在家，或者说还在外面，真的是就是因着疫情，主要还在继续工作的，都求主你赐福于我们线上的每一位，主要让我们在这样的不容易的环境当中，我们都有从你而来的喜乐，我们不害怕，我们不惧怕，主要因为我们有从你而来的那属天的大平安，主要求主以信心的恩膏来浇灌我们线上的每一位，主啊，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结实出来，结出那信实的果子，主啊，让我们能够跟随主耶稣基督到底，主啊，就求主，主啊，让我们也能够在写作业的过程当中，求主你亲自来高牧我们，也求主特别的来纪念我们的老师，主啊，真的是他花了30多个小时要准备一篇信息，主啊，真的是让我真的是心里大有触动，也求主来纪念我们的老师他的每一次的信息分享，每一次的讲道，每一次的服侍，主啊，也求主将那赐人智慧启示的灵更多更深的来浇灌在老师身上，也浇灌在我们身上，也求主纪念老师的付出，主啊，也求主来让我们的老师和师母，主啊，在他们服侍当中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荣上加荣，也求主帮助我们线上的每一位，主啊，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你的无比的大爱来活出你的道，主要让我们生命当中结出生命的那个信实的果子，主要结出圣灵的走样果子，主要我们谢谢主，赞美主，谢谢主，也求主耶稣基督宝血再一次洁净遮盖涂抹我们，主要封闭我们，主要让我们将今天所听到的封存在我们的里面，主要也让我们这一片好土，主要能够结实出来，结实出100倍，主要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